教会的建立等等，就可以有一个轮廓啊，有个轮廓。好，所以今天我就用一种方式啊，来跟你们互动，用一种方式跟你们互动。今天我准备了两样礼物，上礼拜有一样，这礼拜有两样。好，那看谁尽量回答，不用问的，也没用答的，尽量回答，然后我们一同来学习，一同来受造就，好不好？那今天准备两样礼物，一个是基督教犹太的根源啊，是一张 CD。好，那介绍了我们基督教跟犹太教之间的关系。那另外一个是单行本啊，约翰福音。我知道现在每一个小组都在读约翰福音。那这一本约翰福音呢，是单一圣经公会所出版的，它是最新出来的，直接由希腊文翻译的圣经约翰福音单行本，所以能够让我们对约翰福音呢能够更直接啊，更了解原文的这个意思啊，里头有各样的注解说明啊，那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一本小书啊，单行本啊，约翰福音。好，预备好吗？好像考试啊！别担心，别担心啊！你们都有拿到这张图吗？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没有。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有拿到这张历史的时间轴啊。我们在这段时间上课一直都是以这个时间轴为主，所以请各位稍微想一下，我们上过哪几本书了？使徒行传，对不对？它是一个历史的时间轴，使徒行传，然后呢？
雅各书
，
加拉太书，
对，
哥林多前后书，
罗马书，
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啊。那所以其实这些书卷都是早期教会发展的一些重要的书卷。之后我们新约中览下的时候，之后上课呢就会是保罗比较晚期的作品啊，比如说监狱书信、教牧书信其他的书信都是属于保罗比较晚期的作品，而这些作品呢已经显示出教会面对的逼迫越来越严重，教会的一些重要的人物，包括保罗、包括彼得，他们都纷纷入监，然后甚至殉道啊，所以保罗必须在他殉道之前，把教会的一些管理以及一些重要的一些观念啊，无论是我们之后会讲到的一些基督论等等，他必须要透过书信把它完整的表述出来啊，所以那个是保罗晚期的作品。那之后我们会看到。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请你们回忆一下，在教会历史上所发生的第一个事件，除了斯提凡殉道的事件以外，教会发生了一个什么事件，必须召开大公会议用来处理这个事件啊，这是非常有名的。
就是外邦
人
信
要
说理，
不要一起回答。
你没什么意思
讲。请你回答啊，什么事件，怎么处理，最后是达成什么样的结果？什么事件，怎么处理，最后达成什么结果？能够完整的表述出来啊，那么。想好了就回答哈，待会我会记录哈，因为我问的题目会很多，所以看谁最后答题数是最多的，这个奖品来送出去哈。OK， 其实今天会比较困难一点，比较复杂一点哈。那准备啊，一二三，好，有没有人举手？这时候就没人举手了啊。
那我先回答他补充吧。我就记得是应该是当时在耶路撒冷召开第一次就是各大教会聚集在一块讨论，就是外邦人信教是否需要像犹太人一样去接受割礼这个问题。那么最后经过讨论，以由雅各来决定，就是外邦人入教并不受限于割礼这个仪式，是说他提出来了不能去吃这些敬拜过的这些什么具体的，不能说什么，我实在想不起来，不能去带血的那个，
我们。要稍微完整一下，就说讲的其实讲差不多七成八成的，几乎是全对了啊。那但是做成了什么决议很重要，因为这会牵涉到待会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啊，他到底做成了什么决议啊？因此后面的书有几卷书是因为这样产生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那个决议讲出来，
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的29节。
哇，已经有人可以立刻翻到了，不错啊！
禁止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奸淫，就这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他最后就是好像跟那个外邦人就是要求是这样，
对，没有错，禁戒偶像之奸淫。勒死牲畜的血，那这是他们在耶路撒冷第一次大公会议所做成的决定。因为当时有人传外邦人要守犹太的律法或受割礼才能够得救，所以这第一次大会是为了讨论这个问题而产生的。那大会讨论结束以后，把这个讨论的结果就布达给各个教会去。好，所以这个是教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事件，重要的事件。好，第二个问题对不起，刚才应该
记一下就没有。
对对对，好，刘青我算你对了
啊，我跟一兰两个人吧，因为后面这个累了，
对
这是那里面的
哦，假的，
也是抓一笔开始。
好，再接下来啊。新约成书的第一卷书是哪一卷？这卷书在写什么？请把他的神学思想稍微描述一下给我听。新约成书的第一卷书，新约包括所有的新约除了我们没有讲到的四福音以外啊，我们先把那些拿掉，就是我们所讲到这句新约的书卷，哪一卷书信啊，书信是最早成书的，然后他的神学思想在讲些什么。好，稍微想一下。想到了吗？
约翰书是
那我们要举手，我们要一二三举手，举手才能回答我的问题。好，因为我们今天有预备奖品，所以如果谁的答分题最高，那么他就可以得到这奖品啊。OK， 好，一二三，有没有人举手？不知道，没关系，不知道。其实因为我们上课是按着时间走的顺序，
那就是，
所以你想一下，
那就两棵树哦，
啊，对，我们是两棵树，没有错，我答案已经讲得好，但是要告诉我雅各书的内容是什么，稍微想一下，雅各书，对，
雅各最主要的书最主要的内容，
何弟兄要回答什么？
我补充点，我不清楚。那个就说他是不但是要信，而且要行，这是他核心的一个要行，不但是要信，而且要行得出来。哎，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
好，还没有。好，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对不对？
对，
没有。还记得雅各书的大纲吗？我稍微提醒一下，雅各书的大纲，他讲到说，敬虔的人、虔诚的人有哪三个特色？然后他后面的大纲是这样子发展出来的，他的书信的大纲这样发展出来的。有没有人可以把这三个大纲讲出来？
我知道。
啊，
勒住舌头，要照顾孤儿寡妇，要沾染世俗，
不要沾染世俗。对，好，所以整个雅各书是按照这三个大纲去发展的，所以他讲的舌头，讲的如何关顾在患难中的弟兄姐妹，要有实际的行动，以及不沾染世俗的污秽。当时有钱的人，他们吃喝玩乐，吃喝享乐。但是啊，雅各以此来警戒他们，啊，不要以为自己可以计划什么，可以规划什么。我们明天如何，我们都不知道。人的生命如同云雾一样，出现少时，消失不见，啊，所以要非常小心。啊，所以这是雅各书，雅各书，啊，它是所有新约书卷当中最早成熟的，啊，大概在。主后大概五十几年左右写的，好，雅各书，啊，他主要的写信的对象是针对犹太人，散居在外地的这些犹太人，但是这些犹太人呢，因为散居，所以呢，他们其实受到很多外邦文化的影响，以至于他们已经渐渐的失去了。原本他们所信仰的核心的价值，好，这是雅各书，好，不错，好，弟兄，好，我们再来，那接下来雅各书之后是哪一卷书？他写信的对象是给谁？也是一样，书信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还记得吗？这等于是新约书卷的第二卷书了啊！这卷书是因着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耶路撒冷大公会议所特意写成的，所以保罗写了这卷书信，是哪一卷书？想一下， 一、二、三。哎，
对不起，好嘞。
我是我
是
哪
卷书？
那个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对。
对，加拉太书它整个主要的思想是阐述这个称义的这个事情。
嗯哼。
对。
完整。
应该是说原先是我们是在旧约时代大家是要遵守律法，那么在这个加拉太书里面就提出来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事情，然后重新把律法定义为是我们的训门师，他跟这个信的这个重要性，在这个我们称义里面他把它第一次提为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一个因信称义的这样一个思想出来，然后这里阐述了这个因信称义跟这个遵守律法称义之间的一个关系。大概是这样。
嗯，好，还不够完整，还有没有人可以补充？加拉太书，其他基本上是把那个轮廓描绘出来。有没有人呢？试试看，没关系，你们不用怕错。尽量试，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你们去把这些东西都记忆起来，所以尽量试试看。
我不知道这个对不对哈，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在基督里与基督遇到联合，不分离，然后这是我在看到的这个。
基督联合不分离。
对
，OK 啊。
我觉得他可能主要是因信称义，然后的话呢，要就是爱人如己，
爱人如己，
所有的律法都包括在这个里面了。
嗯哼嗯哼。
对，所以说这个因信称义呢，不是就是这个不是说去废除律法，而是去完成了律法，让律法更加完全。
Okay.
就是提出了爱的主题，用爱成全的律法。
好，非常好。
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
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OK， 好，加拉太书是为了回复这些外邦人信徒的一些问题。我们刚才讲过，是因为耶路撒冷大公会议所写成的一卷书啊，所以保罗也在加拉太前面稍微叙述了一下这些事件，那让犹太人知道他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啊。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啊。那加拉太书有一个别称哈，叫做自由之书哈，自由之宪章。因为在这卷书里头提到说，基督释放了我们，使我们得着自由。我们不再被律法所限制住、所捆绑、所辖制，而是我们现在成为一个自由之人，是不再被律法所辖制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加拉太书又有一个别称哈，叫做自由之宪章。那我们虽然没有律法的辖制，但是保罗也提到了，那我们怎么去符合律法的要求？因为我们知道律法和先知道理并没有废去，虽然我们不再受限于它，但是它并不代表它被废掉了。好，我们反而是要去成全它。所以刚才张磊讲得很好，就是他后面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用爱人如己，爱就完全了律法的这个道理，在这卷书上就写出来了。所以这卷书不但是讲到因信称义，让这些外邦人知道他们得救是因着信，而不是因着律法的遵守，同时也让他们知道虽然如此，我们人就要以爱去成全律法。
当我们以爱心以爱去成全律法的时候，那么圣灵会帮助我们从里头生出圣灵的果子来，因为这是律法本的本意。律法是良善的，它其实要帮助我们能够活出像神的形象来。所以当我们用圣灵与圣灵同工，以爱去成全律法的时候，在我们里头会渐渐结出良善、信实、忍耐、恩慈等等各样的圣灵的果子。而保罗后面就补了一句，而这些事没有律法限制。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啊，非常好，你们同心合力的达成的。好，哎，刚才还有人来吗？玉兰，哎，玉兰又打来了。好，在接下来加拉太书之后还记得什么书吗？我刚才发现你们回答的时候时间序有点搞错了，所以你们稍微注意一下，现在你们想的时候，加拉太书的下一卷是什么书信？它主要写的神学思想是什么？是因为当时教会内发生了什么问题，以至于保罗写这卷书。
我说这是哥林多，
你们想好了再回答。等一下，我喊一二三啊，想好了吗？好，刘琴，请问一下。
接下来应该是铁萨罗尼加。
啊，对，铁萨罗尼加前后书。
那当时发生事件，我记得应该是当时的国王格老丢把这个犹太人赶出罗马城。原因是因为觉得他煽动暴乱，
嗯，
然后当时提出的神学思想有三个，一个是基督再来的思想，
嗯，
然后第二个是复活的主题，就是第三个才是审判跟重建，
嗯，
这样一个三个中心，我是不是有记错了？第一是基督再来。第二是复活，第三个就是审判跟重建复原。
嗯哼，答对了一半，答对了一半。好，他是因为犹太人被赶出罗马城所造成的原因吗？铁撒罗尼迦前后书，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卷书呢？是什么问题？
大家已经没有耐心了，就是说基督徒觉得这样子我们还要撑到什么时候？
嗯哼，
是犹太人的嫉妒，
就是没有耐心。
什么？
是犹太人的嫉妒，是不是引起了？
犹太人的嫉妒引起了什么？
引起了他们那个就是来就是想来诬告那个保罗。
诬告保罗？
是这个东西。
还有没有？
就是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张力，是不是这样？
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张力，好，好。
其实当时有一些信徒呢，他接受一些关于主再来的错误观念，
是
对，然后保罗写信就告诉他们， 说这个是把他们这种错误观念纠正，说这个这是其实也是在清理当时一些混乱吧，
是
的混乱，
是好，清理当时的一些混乱啊，的确没有错。铁扇龙人家前后书啊，在这个书信里头，他前面一开始先保罗先当然先描写当时发生的一些情况，他在腓立比受到了很大的逼迫，然后来到了铁撒罗尼加。那还记得我们在使徒行传里头看到这段经文啊，当时保罗在那边受到了很大的逼迫，甚至被被赶出城，请坐，甚至被赶出城啊。他们来到了铁撒罗尼加，那保罗把他的同工留在哪里？他后来把他同工留在铁撒罗尼加那一带啊。那因为当时基督教教会的建立跟犹太教有很大的张力，以至于犹太人常常因为保罗去到哪里，他们就到哪里去破坏他的工作，去破坏他的工作，并且散布一些错误的观念给这些教会。所以保罗常常要写信去澄清这些观念。好，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说，加拉太书是因为外邦人受到影响，因为他们犹太人传说要遵守摩西律法，要受割礼才会得救的观念。那铁撒罗尼加前后书呢，是在讲到的基督耶稣再来以及复活的观念。好，那所以保罗写信去澄清这些思想啊，甚至有些人因为等候基督耶稣的再来，以至于他们就闲懒不做事，累着了教会，让教会成为一个成为教会很重的负担。所以保罗写信去责备他们。那基督耶稣的再来啊，刚才刘琦已经回答了，那么他怎么再来，他怎么我们怎么复活，以及他再来要重新再造新天新地等等，这个在铁撒罗尼加前后书里头都有提到，都有提到。昨天昨天在喜乐的，不是在喜乐，
是啊，是喜乐。
不是，我在想到一件事情，是在喜乐上发生，我都忘记了。对，没错，是喜乐。去了太多地方，都不晓得发生在哪里。好，昨天小组喜乐小组都有提到啊，讲给弟兄提到，那人死后到底是什么状态？那么在铁撒罗尼迦前后书里头有回答这个问题，人死后是什么状态？好，人死后是睡着的状态，是睡着的状态，等候基督耶稣的再来，然后当他再来的时候，会把我们众人全部叫醒。好，我们好像从睡梦中醒过来一样。等一下，然后醒过来以后呢，是所有的人都醒，所有的人，包括作恶的，包括行善的，所有人都一起被叫醒。醒过来以后呢，行善的，或者是得救的、蒙恩的，那么就进入到永生，然后行恶的或者不信的就进入到永刑。所有的人都醒过来，在白色大宝座面前接受审判。那这个是人死后的状态，
不是
说是睡着的。
有一个问题，就人死后不是那个信主的是睡在乐园里头，不信的在阴间里头，对吧？
不是，
是
都睡着。
然后那个没听过以福音的，就是既没有不信也没有信，他是没听过的，他们
就是都是在相同的状态，就是睡着的状态。
可是耶稣他在临死，他在被叫死之前，他跟那个旁边的那个人说，
我知道你叫
我
们
的
问题。
对啊，
是圣经里头有很多的描述是让我们比较 不清楚的地方，这是其中的一点。到底人死后是不是立刻进入到乐园里头，跟其他的经文的描述似乎有一点点抵触。比如说保罗在这边就写到说我们是睡着的，在很多时候都是写到是睡着的，包括在旧约撒龙人的时候也是睡着的。但是我们以后会提到保罗行了巫术，有没有找了巫婆来把他叫醒，他说谁把我叫醒了，
对啊
是谁把我从他从 地底下跑上来啊？谁把我叫醒，他并没有在乐园哦。但是有一些很特殊的现象，譬如说耶稣登山现象的时候，诶，摩西跟以利亚又出现了，那不是应该睡着了吗？怎么他没有出现呢？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四福音书里面写到那个，就那个财主他死了以后、
那
个
是故事，那个只是个故事并非现实啊。那个是耶稣讲一个故事来要表达他要表达的东西，他要表达的是由这些神给他的选民摩西跟先知的律法，但是他们不听，所以他在讲的是纵使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来，你们仍旧是不听，因为你们已经不听摩西跟先知的律法了。那个故事在讲这个，
但
故事的内容，
那个财主已经在地狱里头，
对对对
对
那个故事你不能拿来当作是真实的、
嗯、
对，他只是要来表达这个事情而已。
就在有点耶稣里就开始就描述说，一个心脏外科医生他抢救很多就是死了之后抢救过来的人，
是是，
好多人就因为说哎呦一束光就上去了，人就下地狱，就是吓得不得了，然后因此这个外科医生他就信神，就说那么是不是在那个一刹那有这个天上和地狱的之分？
Okay, 这种濒死经验我就觉得有点我会给基督徒一些建议，这些濒死经验或者是这些属灵书籍你要非常小心的去慎选啊，因为这些濒死经验是他个人的经验，并非是圣经里头所描述的经验，所以我们仍旧是以圣经为主会比较好。那昨天文雪在小组里头提到类似的话题，他也是因为看到一本书，甚至他讲到说有人死后好像变成天使一样回来，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观念啊，会错误的会扰乱我们对圣经的一个正统的看法。人死后会变成天使吗？很多天主教都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存在啊，甚至有人有这样的期盼存在，人死后会变成天使吗？圣经上有这样写吗？
没有，
没有、
嗯、
不会，人死后不会变成天使，上帝有千万天使天君，差你一个吗？不差你一个。那我们会这样想是因为我们把某种情感投射在譬如说过世的亲人上面了，所以希望他们好像变成天使一样去保护人，保护自己的家人。这个我觉得跟那个传统的信仰是有一点点牵连的，所以要非常小心。人死后是睡着了啊，那将来我们被叫醒的时候，我们要审判天使的，所以我们的位分是比天使大。你不要把自己降格变成天使了，你在地上的时候是比天使微小一点，但将来你要审判天使的，这记载在哥林多前书6:2，所以要非常小心这样的一个想法。 OK, 何立修。
牧师，当然这个是不是有些 exception, 就是说不是 特例的情况，
特例
比如说这个在旧约里就讲了以诺，讲到以利亚，
是是
直接就提早，
对，提早，
但他是肯定是不会像有的睡着的说了，是吧？我觉得呢，那个说那有的时候可能，当然这个罪犯被吊在十字架上，那耶稣说你和我的天堂，他甚至有三层，我
天堂
的
讲的
乐园，就是说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 exceptional。但是呢在旧约里的确有这两个 exception, 那么这个呢就说是不是大部分人都应该睡着，但是呢有特别的情况直接就走了。
我们可以说这是圣经当中记载的个别的情况，的确是这些人有没有死掉请问 引挪与神同行之后就被提走了，请问他有没有死？
没有，
他应该是死了。否则圣经上就自有矛盾了，就说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嘛。嗯，所以他一定是死了，但是没有描述那个死的过程，只是说我们讲说他们被提走了。以利亚有没有死？
他也是被天使天接走了呀。
被接走了。那伊丽莎哭什么？
那伊丽莎看着他走了呀，昏迷嘛。
他是哭泣的呀，他在哭什么？
可是他没有说他死了，他就是跟着天使天走了。
那就代表他死了。
是不是说，就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人死，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肉体和灵魂其实是分开了。就跟像刚才牧师是说灵，说睡着了，所以我想那个时候只能说是灵魂睡着了，但是肉体是消亡了。对吧？
属世的肉体肯定消亡。
对，肉体将来就没了，没错，没错。
所以就是说，
灵魂是睡着了，没错。
所以就是圣经有人说，就是他就是，比如说像刚才那个例子，就是这个人他就直接就去乐园了。但是我其实就还有一句话没说，就是他的肉体必然还留在这世界上，然后就消亡。
对，他只是物质。
所以他就是还是
他只是个物质。不，肉体是死亡的，但你还怎么回事？他只是
就是在神圣言传身上去了，
没有没有，
是
没有达到过这个。
经文里头大部分的描述是人都是睡着的了，人都是睡着等候被叫醒，这是大部分人状态。但是你说这些特殊经文，当然它有它特殊的意涵存在，那你可以讲说那是特例。好，那人会不会死了以后就在乐园？耶稣旁边那个强盗也是个特例，我不知道为什么耶稣这样说，但是我们大部分人是死了。
我还以为是说都是睡着了，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这个所谓的睡着，就是肉体和灵魂其实分开了，因为肉体肯定不存在了。
对呀、
啊，对，没错，没错。那个睡着，那个睡着指的还是灵魂，
就是
灵魂睡着，没有错。
所以，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其实一个人就是在尘世间所谓的死，就是他的肉体不存在了。
对，没错。
然后进入这种新的状态，就是说他其实只有灵魂了。
嗯，
所以和以前是不一样
的。
另外，牧师就讲到，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这个罪犯，他到乐园里，我在就想到，因为神在讲了伊甸园嘛。实际上可以不可以就这么理解，我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耶稣讲的就是说还是把他就的那个带到那个
你想太多了
那这是一个起点，我觉得这是最后的原点。
那都是死了被主接走了，那被主接走了事情，
神是公平的，不会有人先去的，不会有人先去的，神一定是公平的，所有的人都是一起被叫醒，然后我们在天上与基督相遇。不会有人先去的，谁有资格先去呢？只有基督耶稣有资格，他是出熟的果子，所以他可以先到父那里去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家乡。
启示录里面讲也是分批的呀。
启示录的描述它是属于启示文学，所以你很难用时间轴的概念去看这卷书，你必须要跳脱时间轴的概念。所以为什么会有人读启示录就有 前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中千禧年派、无千禧年派，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派别出来，就是因为时间轴混乱了他们。
那既然死了他就应该有既然他没有睡了，他就应该有被叫醒的可能性。
是他是被叫醒了，我们有一天都会被叫醒，没错。
不是在主再来之前就有被叫醒的可能性。就比如说现在人睡了，他可能有他不定哪一天他被叫醒。
被谁叫醒？哈
哈哈哈哈哈！被自己叫醒。
那是特例，那只是特例，你不能用特例看通例。
还有那个登山变相，那其实都是被理解。
对，我这个我刚才都提过，那些都是特例。
特例。
但是，所以他可以数得出来，就只有几个，为了某种原因他们出现， 它是特例，但是不能是同理，不是同理。
那就是被叫的这个人有可能是这个，那你像那个在撒母耳叫的是一个
巫师，
对，巫师就可以把他叫起来了。
啊，不是巫师叫他起来的，这个之后我们讲到会提到，巫师没有这个能力。好，好，我知道你们有很多很好玩的问题，不过
就是把我们很多这个，比如说很多小说啊，记得原来有一个小说是我每次看了我都特别感动，我就很那个什么，但是他就是一个小女孩，她被别人谋杀了，她就直接去了天堂，
骨头可爱，
没有她去了，哦呀呀呀呀，然后她去了天堂，她在天堂看她的父母什么悲伤，怎么就是。
牧师会说那是假说好
吗？如果这样的话，那达文西你也要信了。达文西密码
的
小说你不是也起要相信吗？那不是天下大乱。
达文西密码是谁？
那我知道有很多在亲人离世或者是在某一些特别伤感的部分，他会投射到某些事情上面，希望能够借那些事情得安慰。不过我必须说，那不是神灵说的，
是人的吗？
因为神为什么等到那一天要把我们叫起来？神要在那一天施行审判，神要在那一天彰显他的公义。凡是为主殉道的、受逼迫的、被杀害的，那一天他们会得着伸冤，只有在那时候。这个是神为什么要叫我们起来的目的。所以你看启示录，你看启示录它是一个启示文学，所以你就很难去理解为什么，因为在神的坛，就是在他的面前有很多受难的冤魂在那里，就是说有些受难的被杀的、受逼迫被杀害的圣徒的灵魂在那里，他们在那边呼喊神说，神啊，你几时给我们伸冤呢？你会说，哎，很奇怪哦，这些人是不是已经先到上帝那边去了？也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启示文学，它在用一种方式在描述，好，所以你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真实的现象，不是，它只是借这样的方式在表达神有一天要为这些为主殉道的人来伸冤。
牧师这么开一期启示录啊，跟我们好好讲讲。
好，我会开一门启示录。
时间准备。
啊，你们开头谁回答我都。好，我知道有请有回答。还有谁？一兰吗？对不对？
答了一个都不是。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问最后一题好吗？我们剩下几卷书？
罗马书和哥林多前后书。
好，那我们就选哥林多前后书好了。哥林多前后书为什么写这两卷书？保罗写这两卷书的目的是什么？哥林多前后书的神学思想是什么？我再讲一点，再一些。好，请回答。预备好了啊。预备好了吗？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一、二、三，好，对不起。
我就凭记忆讲一下，哥林多前后书是当时保罗去到了一个希腊，是希腊，那当时希腊是这个维纳斯教， 就是那个爱神盛行，然后但是那个城市里面人非常复杂，有犹太人，有东方人，然后还包括罗马人什么的，然后就是人种很复杂，所以信仰就很纷乱。所以当时教会里面面到问题，我记得那个主题应该是爱的主题，就是对爱的理解特别纷乱。
是。
然后当时提出来，在哥林多前后书提出来最主要的思想就是，十字架上的基督耶稣。
是。
对，他彰显出来的就是一个就是他的爱，大爱，就是为了拯救我们世人，他甘愿受苦。受死的那种大爱，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呈现出来神本身的智慧，看起来上十字架是很受苦、很屈辱的事情，可是这是我们世人的想法和眼光，当然在神看起来，这是一个充满智慧的一个行为，因为他救赎了所有信他的人，然后战胜了死亡，是呈现神的大能这一点，
是，
对，所以。他通过这些提出来，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要以爱作为我们信念的中心。就刚前面也讲到了，就是因信称义跟遵守律法称义最大的区别就是爱成全的律法。所以怎么活出爱，那就是那句话：爱神、爱人，跟爱自己一样。啊，这是我的记忆当中，我当时记得是这样。
好，非常好，非常好，记得。七八十，
因为这比较新了。
好，还有没有人要补充的？对于哥林多前后书，
刘星他基本上是答对了。
好，还有没有人要补充有关于哥林多前后书的？
我就记得哥林多前书里面他有讲到，就是人如果是有各种才能，就是先知讲到的才能啊，说方言啊，各种特别的功能，如果没有爱的话，这一切都是空的，都是想的罗。
是，明德罗想的。
明德罗想的罗。嗯。
对。OK， 非常好。
其实还有一个对这个盼望，我觉得他对就是这个神盼望这一点的话，当时他们的思想也比较混乱。所以这个保罗想把这个混乱纠正，他就是他们因为这个就是说教会当时有分裂，因为这个
是
不同的这个宗派有分裂，那么怎么样去解决这个分裂的问题，这也是当时的所谓初心的一个方面的初衷吧。
是，好，教会当时结党。
对，分门结党。
结党啊，所以他们受到了很大的教会力，其实教会非常的混乱啊，在各方面非常混乱。所以保罗写这卷书，其实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帮助他们怎么恢复秩序，让他们能够凡事按着秩序行，因为他们在行使恩赐的时候混乱啊，结党的时候造成教会的混乱，领圣餐的时候混乱。男女形象上面啊，以及他们恢复了自由的神儿女的这个身份以后，在教会男人该有怎样的表现，女人该怎样的表现，混乱。犯罪之后冲刺在这个教会，受到世俗文化的影响，所以教会里头有互相争讼的，告来告去的，有娶继母的，淫乱的事件啊，有各样的其他的这个跟婚姻上面的这些问题，充满了混乱。所以你会发现保罗在处理很多混乱，一块一块的，一块一块的，是要帮助这些群教会能够恢复秩序。那保罗怎么样帮他们处理这些混乱，就让他们正确的认识什么叫做爱，所谓的十架神学，什么叫做爱？因为他们对于爱的这些误用或者是错误的认知，以至于造成了这些混乱啊，个人自高自大啊，以世俗的观念来看待自己在教会里头的位分啊等等。好，所以这个是保罗在处理哥林多前后书的的一个角度。好，所以我们后来那个讲义里头有写到说，我们要追求爱，然后说我如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就是我们要追求爱，因为如果没有爱，我们所做的 都是枉然，是明的罗想的吧，这些东西都会过去，只有一个东西会长存，就是什么？
爱，
就是爱，爱会长存。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个也告诉了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如果没有了爱，白忙了，白忙，因为它存不了长久。但是如果你是有爱，神说爱是永远长存，那么你的侍奉就有永恒的价值。好，所以呢，可以去慢点回答。好，第一名先，有请。好，我们让他自己选啊，我们让他自己选，你要选哪一个？
不是你说哪一个？
怎么我就让你选了？好，你放胆的选。
左边的。
OK OK 好。那第二个是一兰跟寇弟兄来。
我们已经加油了。
一兰。这个拿这个人的这个责任重大，因为小组茶经要用。好，那
就给我吧，
再给我点。
茶经啊，我们小组茶经都用的。所以正好茶约上福音嘛。
是，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
非常重要的茶经资料。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典主，我们感谢你，这段时间带领我们查考了新约部分书卷，叫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书卷所在谈论的、所面临的各样的问题。但主啊，我们知道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若我们把它放在你的面前，放在你爱的光中，主，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渐渐走出问题，渐渐走向那成圣得胜的道路。主，因此我们来仰望你，把我们自己的教会也交托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主啊，我们教会虽然也不完全，也有问题，但主，我们知道要来到你面前谦卑俯伏，因为你是这个教会的主，是这个教会的王，你必亲自的管理，你必亲自的修剪，使这个教会能够越来越像你。主，我们因此这是欢喜快乐，我们把这个教会的成长仰望在你手中，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不好意思，要赶快去聚会了。